静，
真诚
生活，
独立思考，
有趣的人，
阅读
我们的观察，
艺术
落选沙龙，
落选沙龙，我是祝雨洁，
我是格桑。欢迎来到落选沙龙，我是格桑，
我是祝雨洁。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上海著名大律师王凡律师。
大家好，我是上海市德桑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凡。
谢谢王凡律师在这个特别的时刻，然后跟我们好好的聊一下关于普法方面的一些知识。因为我们这几天就是非常的愤怒哈，因为大家也都看到了新闻上在发生的一些事件。
对，就是这个事件的前情，就是一个姓鲍的鲍某，是一个企业的高管，是一个知名的公司的独立董事，而且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同时他还是一个具有中美两国的律师资格的法律从业人员。但是最近被一个女孩子指控他从14岁开始性侵这个女孩长达三年的时间，而且现在对这个女孩子造成了很大的身心上的伤害。这个事情爆出之后的话，基本上全网的人都气疯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这个男人他的这个过分的言行，当然一切都是现在我们获得的信息源是来自于这个女孩子的单方面的证词。但是呢，证据显示这个女孩是报过两次案，一次是在北京，一次是在烟台，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后来他们的警方让这个女孩去她的户籍所在地南京报案，然后南京的警方态度比较好，他们还帮这个女孩去跟那个烟台的警方联系，却让我们听到一段令人气愤的烟台警方的答复。
我是南京雨花台公安分局的，他这个案件到哪一步你们应该告知他啊。
他这个被强奸这个案子已经是去年的案子了，这个具体什么情况呢我们已经多次答复他了。
我看又有个撤案决定书，而且或者这个事是怎么处理的呢？
最后这事儿怎么处理？是办案民警处理，他已经告诉他了。
他就是一推再推，什么事情也不说。
他现在不在单位。
他不在单位，你们就没人处理了。那打电话也不接。
我不是他的主办民警，我怎么能告知他？
那你能不能联系到你们那个主办民警？
但是我这办那个案子已经结束，已经告诉他了。
有的案子是没法接的，是事实查不清，但是没法接。
这个案子有被害人，有嫌疑人，怎么可能叫事实查不清呢？事实查不清有。
就是其实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我们目前所有看到的其实是只有那个南风窗的一篇报道。那么这篇报道一出来以后，就是大家反响很大，就是大家转啊都是这一篇报道。那么这篇报道呢，我注意到就是基本上是女方的或者说是帮助女方的这一方的说法。那么澎湃有采访到这个鲍先生的这个说法，那么他呢是全部都否认的，他是否认得很厉害，说这个是诽谤，是谣言，都是捏造的。那么他说他也是说我要举起这个法律的武器的。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看到的都是这个一方的说法，这个我觉得我们也要了解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我是看完以后我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疑惑的，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多东西没有说清楚的。
比如说呢，
可能有很多人也会这样很疑惑，就是觉得说哎，这个其实没有说清楚，就是最开始他的母亲怎么会把这个刚刚满14岁的这个女孩子就交到了这个就让这个鲍某就带回北京了，好像有点语焉不详的那种感觉。这是比较疑惑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母亲好像就是她就这样就生活了将近三年嘛，从2015年是吧，一直到那个也有这么几年了。在整个报道里面好像对这个过程当中母亲这个对这个女儿有哪一些关心啊，而且女儿的很多事情都没有去跟母亲有交流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他们这种关系还是我觉得好像还是没有说得非常的清楚。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觉得说公安就是去报警嘛，那么公安的这个但后面一次就特别是第一次我记得好像是2016年他也有一次报警，但是也是没有说得特别清楚，我觉得可能也是他们自己信息不够多还是怎么样，反正也是没有说清楚。当然在烟台这一次的报警好像 也是说的，就是他可能是从自己的角度的出发，但是我是也是觉得很疑惑，就是警察除了给他一个那种撤案的决定以后，就没有再给其他的东西了。那么这方面，我是觉得信息还是不够多，我觉得。
对，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也是觉得疑点重重，就集中在这个母亲做出这样的举动。因为我们第一版看到的报道不是来自于南风窗，是来自于是澎湃还是新京报，是说最初是因为这个女孩出生之后就是经常身体也不太好，各方面不太顺利，然后这个女孩的妈妈呢是听了一个就是风水师指点，说她得认一个就是干爹，认一个养父，这样可以改运。然后他通过别人在网上认识了这个鲍某，然后呢这鲍某开头是说要相亲，愿意跟他结婚，而且是说就是很有爱心，很喜欢孩子。因为一般很多人相亲的时候，这些男的不是都还不太愿意要带着孩子的女性嘛，然后这个鲍某是非常愿意要带着孩子的女性和他结婚。后来结识之后，这个母亲说看到这个鲍某是年过40多岁，还没有结过婚，所以心生疑惑，就拒绝和他结婚，但是把女儿交给了鲍某，同意他带去北京读书，享受更好的教育资源。这是第一版的报道。然后第二版的报道就是南风窗的这个报道，就没有再提说是认干爹是为了改运的事情了，而且是说这个女孩并不是母亲不愿意跟这个孩子联系，而是因为这个鲍某把这个孩子给牢牢的控制住了，然后呢有限的通电话和母亲通电话的时间都是鲍某在旁边监控着的，所以就是在出事之后，母亲是寸步不离保护着他，而且还联系了律师啊，还现在网上也有一个作为这个女方受害者这方的代言人的身份的一个微博，就讲这几次怎么在派出所受到了一些令这个女孩恐惧的对待，包括这个鲍某是平时是怎么侵害这个女孩的一些非常细节化的说明。所以我们接受到信息确实是不完全的，大家现在集中的疑点也在于这个母亲到底在扮演什么角色，她到底是受害者还是无意之中也是一位帮凶。
对，然后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因为这个案件对我们来说都是可能是比较第一次接触，然后也暴露了我们确实对法律非常多的盲点。那么说到这个鲍某和这个对这个女孩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么我们就非常想知道到底鲍某是否对女孩具有法律上的这样一个监护权，不管这个母亲或者是这个鲍某他们的意愿如何，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说，那他具不具备就是一个这样成为一个收养人的一个资格呢？他是合法的吗？
他这边是肯定是不行的。按照我们国家的收养方面的法律的话，就是像这个小女孩这样的情况，她其实是不具备送养的这样的一个资格的。因为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收养法律的话，就是只有三种情况下是可以送养的，而且都必须是在14周岁以下，比方说孤儿，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是弃婴，就是说找不到父母的弃婴和儿童，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父母确实是有特殊的原因无法照顾孩子。那么只有这三种情况下面，而且呢是在14周岁以下，那么你是可以送养的。目前呢看起来的话，就是这个小女孩她的母亲可能是单亲家庭吧，那么他的母亲肯定是不符合这三种情况的，所以是没有办法送养。而且呢就是如果说是年满14周岁以上的话，那么就是必须是这个，就是这三种情况，孤儿、弃婴和这个生活确实是没有办法照顾的，那么他的这种三代以内的亲戚、直系的亲戚，那么你对你同辈的有这三种情况的这个子女，那么你是可以收养。如果是不是这种三代以内的这种血亲的话，也是没有办法收养的，这是这种情况。而且呢就是从这个鲍某的这样的情况，因为如果说是这个可以收养的话，那么也必须是收养人也是有资格的，就是必须是夫妻没有子女， 而且呢是没有，就是要身体要健康的，那么还要有一定的抚养能力的，而且是要年满30周岁的。但是呢像这种，就是像鲍姆这种单身的男性，那么如果要收养女性的话，他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是超过40周岁。那么因为如果鲍某他是1972年的话，那么他今年48岁的话，那么他只能收养，如果说是够条件啊，送养的条件或者收养的条件他都达到的话，他也必须是8周岁以下的孩子他才能够收养。所以从目前的情况下他肯定是不具备收养的条件的。所以从这个文章里面来看，他也没有去办收养，他也没有去办登记，也没有去办收养的条件。所以他没有办这种条件，他就不是这个小女孩的监护人，就不是这个收养，就所以他就不是合法的收养，因为他没有这个相应的收养的这样的资质，所以他就不是监护人。监护人还是小女孩的亲生的父母。
所以他既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父亲，也不是监护人，
对，也不是收养关系上的父亲，
所以他根本没有资格要限制这个女孩子的自由，因为他现在是完全控制了女孩的自由。
对，所以就是说他的母亲，其实他的监护人是母亲呀，因为在整个文章里面就从来没有提到过他的亲生父亲嘛。那么按道理来说，就是孩子的监护人都是他的亲生父母。如果说是这个女孩子的母亲跟这个鲍姆结婚了，那么这个就是一种继父母的关系，那么这个也可以是监护人的。他们因为没有结婚嘛，也不是继父，也就不是这个我们这个传统意义上的父母，或者是法律意义上的监护人。所以我是觉得他的监护人是他的母亲，其实他的母亲在整个过程当中对这个小孩子的监护责任他是有过错的。
监护人是失职的。
对对对对，是失职的。
我们国家有没有对于就是监护人失职造成这个孩子的受伤或者是死亡或者是就是出现别的什么问题的这种法律呢？
对，这种呢就是一个呢，监护责任就是说这个女孩子的父母，如果说我们觉得她女孩子的母亲她的这个监护责任是有失职的话，她也是侵害这个小孩子的权益，那么这个小孩子或者是另一个监护人，因为她的父亲也是她的监护人，那么也是可以履行这个监护责任，那么也是可以要求一定对这个小女孩的这个由于没有尽到监护责任所造成的这个损失。
那像现在这样的一个案情，它会牵扯到人口买卖、儿童买卖这样的情节吗？
目前还看不出来，从目前我们所这种就是媒体所报道的上面，我们还是看不出来的，就是有没有买卖啊，有没有这个收钱。因为如果说是你真的是在网上就是标价的，我把小孩子卖给谁，然后我又收了钱，那这就是等于是买卖儿童了，这种行为那肯定是违法的行为了。但是目前没有，我们没有看到嘛，也没有谁有提他真的收到钱还是没收钱。
对，我今天看到媒体采访这个鲍某的通话的时候，他确实是很强烈的否认。但是呢，当记者问他你是不是和这个女孩子发生了性关系之后，他说这是我的隐私，我不告诉你。所以是不是就是我们可以不负责任的先推测一下，这个事实是属实的？
这个不清楚，因为他说这是个人隐私，他不愿意说嘛，那也有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如果说是发生的话，他也有可能是女孩子也不排除自愿的可能性，那么也有可能是强迫的，也可能是被胁迫的。那么我是觉得就是就只有几种情况嘛，就是发生了没发生是吧，那没发生那是最好，如果发生了的话，那也就是两种情况嘛，自愿的和不自愿的。那如果说是自愿的，那他因为年满14周岁了嘛，那么如果真的是自愿的话，那么可能他就这个也就不承担刑事责任了。那如果说是非自愿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就是要承担刑事责任。
因为我的感受是因为王凡律师他是比较客观和专业的去分析，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警方还没有判案，所以我们不能就是完全的根据这个证据来够判定他们到底有没有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
愤怒的普通人来说，
对鲍总他自己本身是一个懂法的人，所以他现在的言论我很有理由的去相信他肯定是朝着自己最有利的方向去辩解，因为他非常的懂法，他知道怎么样才能避开这个法律的责任。那么作为这个一个普通的女孩，如果她是真的受到了性侵，像我们今天看到了她三次去报警，直到最后一次才得到解决，然后中间还经历了一系列的我们看来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包括她祈求要自杀然后才得到了这个警方的重视，然后之前警方在这个局子里面，就是在派出所里面一系列的反应都是一种不信任，对这个受害者的不信任，然后对他这个想要打发他回去，然后就说了一些这样的语言。所以我们希望说从一步一步来，一个普通的女孩如果她受到了伤害，那么她应该怎么样去诉诸法律的帮助呢？
那我觉得第一步首先要做的肯定是报警，
就是要尽快，是吗？
对对对，你肯定是第一时间，你第一时间去报警的，那么可能别人就会觉得，或者说是法院他就会相信，就是肯定是违背你意愿的嘛。
嗯，
那么当然如果说有些女孩子她可能觉得说报警这个事情很大是吧，她也很害怕，那么你第一时间是有没有出去求助，去妇联啊或者是有关的这种国家部门啊，有没有第一时间去求助，或者是实在不行你有没有找你的这个亲朋好友父母去求助。这也是一个后面法院来判断嘛，因为在那个现场不是所有人都在现场的嘛，那么事后判断是不是有违背你的意志的，那么这是一个判断，所以第一时间报警或者是求助，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要构成强奸或者是这种性侵的话，就是说就是还是要有一些证据的，就是说有没有相应的你的反抗的一些证据，就是说现场有没有打斗，他有没有使用暴力，这个都是有痕迹的嘛。那么一些这个反抗的一些证据，比方说有一些身上有没有一些伤痕啊，包括如果说是胁迫的话，那么有没有一些胁迫，有没有一些录音啊录像啊，那么有没有这个相应的这个方面的一些证据，那么有没有比方说你们到现场之前就是说你们是怎么沟通联络的，相应的短信，那么这些都是一些证据，那么这些证据有没有如果说真的是有这种相应的，比方说我们说有一些衣物啊衣裤啊留有这个相应的这种精液的这种东西，这种纸巾啊或者是相应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就是第一时间你有没有取得，那么这些东西也是这个判断嘛，事后判断的一个依据。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一些监控，比方说你们怎么进这个房间的是吧，就像那个京东的那个
刘强东的那个
刘强东那个他有一些监控设备，是手牵着手进去的，那么还是极不情愿的被拉进去的是吧，那么还有就是监控到一些现场，包括事前包括事后，你是两个人高高兴兴的走出来的还是这个跑出来的，这些都是女孩子需要保留到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说第四个是就是我们说的一些证人证言啊，就是一些亲朋好友是吧，因为有没有这个相应的人有些看到什么听到一些什么，或者说是心理辅导的医生他当时的对心理上的一些指导方面的一些什么东西记录啊什么的。作为法官来说，或者是这个事后来判断构不构成，也是通过这些蛛丝马迹的这种痕迹，还有你的反应最后的反应合不合乎逻辑，最后大家做出来的一个判断嘛。
我听下来之后，我觉得这样的话，这个评判的标准其实对女性来说还挺苛刻的。就不说小孩子了，不说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她们太小了，都什么都不懂，而且非常的紧张。就拿已经成年的年轻女性来说，如果是比如说在一次酒后被同事灌醉了，然后拖到 宾馆去强奸了。那之后的这个第二天，这个同事男同事来给你极力的安抚，或者是表示是对你的爱慕，说我酒喝多了，然后愿意赔偿你，然后那时候你心一软就同意暂时搁置下来了。那这样的话确实是很难去报警的，你没有这个证据，而且你如果是被喝酒灌醉了，被人弄到床上去以后，你也无力去抗争，也留不下什么去反抗的这个痕迹啊，打斗的痕迹啊，这些东西可能都没有了。而且有可能是因为你醉酒之后，人家实施完性侵之后的纸巾啊，什么衣服呀，可能会被销毁了。那这样的话，你真的很难去举证，怎么办呢？
如果真的是酒醉了，就是说是在不知不觉的这种情况下面，这个也是属于这个这个也是违背女性的这个意愿的，那么也许会构成强奸的。但是你如果说你就是醉酒了，那么后面经过这个花言巧语，你就放过他了，那么你事后再反悔了再说这个是强奸，那可能也就比较难了，就
很难了。
对对对，那么最起码可能法院法官啊，或者是其他人可能就不相信你当时是因为你反悔了嘛，就是认为你是可能事后反悔了，或者是你当时是愿意的，你怎么是后面不愿意了或者什么的，可能就会对你不是很有利。
就是王芳律师给我们说的这个要点我们今天也是第一次知道，就一定要第一时间果断的去报警，而且是不管你跟自己家里人倾诉也好，或者是求助医生也好，把这些记录都留下来。
对对对对，最好是第一时间报警了。但是有些人觉得报警可能会比较这个事情就搞得很大或者是怎么样的，那你起码第一时间求助嘛，最起码就是在当时刚发生以后的第一时间能够了解当时发生的，推测你当时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因为我们说强奸是一种重罪啊，是一种重罪，所以这个，
所以审判的时候要慎重。
对对对，对男性来说，这个，所以当然他也是要严格的按照法律的这个规定来的，所以他的基本的特征就是违背妇女的意志嘛。那么，所以这个有没有违背意志，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你怎么证明？就是你是不自愿不情愿的，这个当然是罪名最关键的这个因素了。
明白。但是在这个案件里面，李星星她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2016年她刚刚14岁，然后她甚至没有接受过任何的性教育，她都不知道什么是性侵。她是通过百度上面查了这个下体疼痛的原因，然后又通过这个网上的医生的诊疗，然后他才知道这是被强暴了，所以他可能就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报警，第一时间取证，因为他甚至连自己受到了性侵害都不知道。
对，这个也是我觉得很可怜也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因为一个已经年满14岁的一个女孩子，就是完全就是自己被性侵了也是完全不知道，而且她也没有第一时间去找自己的母亲，还是到网上去查了以后，还是那个在线的医生告诉他说，这个你已经被性侵了，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非常。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我第一时间就去网上去查了，然后就是
这也是个证据，
这其实也是一个证据啊，也是一个证据。这个但这是间接啊，就是没有那么直接。但是这个时候发生了，就是说你肯定那个时候还是有一些痕迹的嘛，就是说发生的时间有多久了，还有一些什么时间，而且这个时候如果是警方是非常尽责的话，这个警方应该是要马上来现场。我记得好像是说好像有到现场去看了一下，这个警方有到现场去的，那么这个现场收到哪一些证据，那么包括第一时间当然这个学法律的这个鲍某他的陈述，那么还有就是也就是要综合进行一个判断。我当然这个是两方面的问题啊，就是一个方面就是警察要做一个这个判断，第二个方面就说明这个女孩子确实是也不懂嘛，那么这个不懂可能也说明我们这个教育方面也是有很多的问题的。女孩子的14岁其实应该是懂一些的，为什么我们把年龄放在14周岁，就是因为14周岁的女孩子其实应该是要懂一些的。那么当然这个家长也是应该要教育的，就是 女性就是应该要注意某些部位发育，包括男性女性的特征，包括到底性是什么。我觉得其实我们中国的家长可能也是比较害羞，不愿意跟子女谈论这些。其实我觉得12、13岁就应该要告诉孩子这些到底是什么，所以他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件很神秘不知所措的一件事情。我看完以后，我是觉得这个母亲真的是蛮不尽责的，就是这些事情应该，而且就是说小孩子第一时间没有去找母亲，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家庭教育当中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告诉你孩子真的有什么事情第一时间一定要告诉自己的父母。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是我们这个教育当中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们的学校。但我估计我们现在的初中生都有这方面的教育。
有吗？
有的。
我最近这个采访了几个比较年轻的受侵害的受性侵的女孩子，她们都反映父母和学校是没有给她们这样的教育，她们都是通过自己在网上查到资料才知道自己受到了欺负。
嗯，
那当受害者就是到了派出所来指控自己被性侵之后，那么有没有一系列的就是法律可以让我们知道正常的这个执法部门他们应该怎样审理这样的案件？因为我们在报道上看到了例如执法部门他们在烟雾缭绕就是还在抽烟的这样一个环境下受理这个案件，并且作为一个这个未成年的女性，他们并没有安排任何的女性工作人员陪同。
这个因为也没听到这个警方或者是对这个方面的回复，我还是一句话嘛，就是说我们还是只看到了一方的说法，具体是怎么样的我们也没看到，也要给那个警方一个回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吧，就是他们也应该是要回复的，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嘛。那么如果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确实是不妥的。因为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女孩子不管怎么样她是也还是没有年满18周岁嘛，那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面，而且是指控性侵强奸这样的重罪，所以按道理来说，其实一般来说就是警察应该是非常非常慎重的。因为我刚才讲的强奸是一种重罪，我是觉得就是说应该是要安排女性的，而且就是应该要针对这些女孩子有专门的这种心理疏导，这都是警方应该要做到的。
嗯，
通常的流程上，如果有一个未成年人去报警的话，是会安排就专门的这种心理辅导人员在场的吗？
这是一个规定吗？是有没有明确的一个规定？没有，
没有，没有明确的规定，
也没有。
嗯，那有没有明确规定一定要有女性的执法人员在身边呢？
嗯，也没有。
嗯，
就是从法律上面来讲是没有。那么但是呢，就是说应该是要非常重视的，因为强奸罪这个指控还是蛮重的。而且我看了一下他们那些报道说这些，所以我是觉得这个蛮不可思议的，就是蛮不可理解的。如果说是投诉的话，警察肯定会去调查的。
嗯，就可以投诉这样的警察。嗯，
对对。
那没收他的病历和手机这个合法吗？
这个他只是受害人，是你是不能够去没收他的手机啊之类的东西的。因为他是受害人，他又不是犯罪嫌疑人，他是受害人，他是报案人，你有什么权利去没收他的东西？那么你只能是说这个手机上有什么证据，你帮我提供一下这方面的证据。嗯，所以我是觉得就是也要去核实这个警方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行为。
所以如果核实了这个警方这个现在所说的这些行为都存在的话，这一系列的操作其实都是不合规的，对吗？
都是违规的。
对对对对。
嗯，
因为你等于这是一个受害人，这是一个报案人，是一个受害人，你怎么能够做这样的一种行为呢？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必须要去查的，你警方。而且你说烟雾缭绕，全是男的烟雾缭绕，或者还不三不四的说很多话，那我就觉得这个我相信警察会去调查的。
刚才您说到就是当这个未成年他在做这样的一个案件的时候，他是必须要有监护人在场。那么这个受害人的姐姐还在网上写过这样一句话，说警察是帮他找了一个不认识的奶奶做监护人。这样的一个，如果这个是属实的话，这个做法 合法吗？
就是说他应该是要通知他的父母的，他父母才是他的监护人、嗯、只有在父母不在或者说是父母在就是确实是找不到了或者说是难以找到，那么又很情况很紧急的情况下面，那么帮他指定，而且你指定一个老奶奶也是蛮不可思议的，应该是说
嗯，
要找相应的街道啊、政府啊或者相应的这种部门来临时的帮他做一下这个监护人的，所以这种操作这种我觉得都是应该要让警方就是做出一些说明的。
嗯，因为像这个案件当中最大的疑点，也就是因为如果是一个女孩她被侵犯了第一次之后，首先应该会找自己的妈妈，因为她也有手机，对，但是她这个里面始终没有提过她第一次被侵犯之后求助自己的母亲，当然后面她是有去过派出所。
对于这个女孩子来说，这个如果说是第一次发生，任何一个女孩子来说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都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我觉得就是说，当然现在比较晚了，因为他那个时候是2016年了。那么在2016年发生的时候，那么他当时跑到公安去的时候，为什么公安就撤案了？就完全就他当时跟公安陈述的时候，跟警察陈述的时候，他讲了什么，让公安觉得说哦，他们可能是自愿的，这个都很关键。就是他当时跟公安说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嗯，
就是他第一次报警到底是因为证据不足还是因为警察失职，
对，
这点是很重要的。
对
对
对，
我们也很希望公安能给我们一个说法。
他第一次过来说的时候他怎么说的，公安都有笔录的呀。但是鲍某可能因为他学法律的嘛，他可能比较懂一点，他可能会比较会说，但是女孩子第一次说也很重要啊、嗯、他女孩子怎么说的。
所以说我觉得受害者他还是很弱势嘛，他哪怕他知道这件事情是有问题的，他去说有可能表述的又不正确，而且他又长时间的受洗脑，没有得到足够的性教育，然后没有这种信息来源，太难了对他。
而且这个小孩是有三年都没有再上过学了，这个鲍某是没有让他再去学校，所以一直没有跟外界正常接触过，也没有接受过学校的正常教育，就别说了你正规上学的时候都不一定能接受到很好的性教育，
没错，
何况你三年都没有去上学。
所以我觉得我们用成年人的想法说这个事情很容易做到，或者是第一时间反应过来就是应该去报警，我觉得对于一个那么年轻的女孩子来说还是挺难的。
还是回过头来，那么年轻的小孩，那么小小孩应该是在父母的监护下，所以嗯，说来说去我觉得这个母亲
肯定有责任，
还是有很大的责任，很大责任。现在因为网上一旦你评论说这个母亲太不负责了，她在干什么，她总会有人来帮这个母亲说话，说她也是受害者，她的女儿现在这样她很心碎了，但我觉得不能这么说。
对，
这个母亲非常的失职，严重的失职。
今天跟王凡律师聊完，我也是有了一个新的角度，也是关于他母亲就是作为监护人的一个职责的失职。可能之前我也没有，因为我太愤怒了，我所有的焦点都放在了这个鲍某身上，但鲍某确实很可恨，但是同时确实这个案件应该是有更多的一些有责任的人。
对，所以我们希望当时接受过报警的警方能够详细的还原当时的真实的情况，然后让我们能够全面的了解这个事情。
真的希望这次警方能够给力，我刚才已经都想要给这个烟台的这个政府部门打那个市长电话或者打政府电话了，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信息，或者是希望政府能够监管，能够重视起来，能够给民众给公众一个答案，就是给公众能够公示这个事情。
是的是的，嗯，鲍某的行为是很让人气愤，
嗯，
但是如果说你警方的这个，如果说是警方确实是失职不尽责的话，那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对，
是的，
这是更令人恐怖的事情。
对，因为现在通过这个受害人姐姐的一些记录，你是能深刻的感受到警方在羞辱你这个受害人，然后尽量的想要大事化了，小事化无，然后尽量让你回家去解决，尽量不在我们这儿处理，这一系列这样让我就表示很焦虑，或者是我就很担心这个案情到底接下来的发展是什么。
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份材料，就是这些令人发指的细节，基本上是来自于这个姐姐在微博上面的描述，所以严格的来说的话，它是一个一面之词。
对的，
我们还需要 对这些细节进行核实。现在，就无法根据一方的指控去完全给另一方定罪，对吗？
对的，对的。
因为现在呢，就是我根据鲍某他自己接受这个采访的这个话语表示，他第一个就是反复强调他跟小兰不是养父母关系，但是小兰去报警的时候是说，是我的养父性侵了我，所以他是很聪明的，他知道如果是真的是养父的这个关系的话，这个性质就更严重了，对不对？
在2013年的时候，有过就是最高院啊、最高人民检察院发过一个通知的。如果说是这个已经年满14周岁的这个又未成年的这样的女孩子发生关系，但如果说是有特殊的这种关系的，比方说是父母啊、养父母啊，或者说是这种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有这样特别照顾的，或者是有特殊关系的。也可以按照这个，就是利用这种特别的关系跟这个女孩子发生关系的话，也是要按照强奸罪来处罚的。但是其实在这个案子当中，不用特别讲养父母的关系，因为他其实从14周岁，确实是只有他跟这个女孩子生活在一起嘛。那么确实，如果说他强行跟她发生性关系，又没有真的不是这个女孩子自愿的情况下，那么他肯定是利用了这样的一种关系的话。那么也是按照这个，强奸罪来论处的。关键就是说，到底有没有自愿？
如果说呢，就是他领了这个小女孩，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不断的给她洗脑，给她塑造一个非常扭曲的那个世界观，然后就让这个小孩子就在一个非常扭曲的这个思想里面长大，然后到14岁以后，这个小女孩是就被他洗脑之后自愿的和他发生关系，那这个法律上该怎么算呢？
心理控制、精神控制下面来自愿发生关系的，那他只要是自愿的，你怎么来说他是，这个就是因为他长期洗脑嘛，那么他就自愿了嘛，那么你是自愿跟他发生关系的，他就不是强奸呀。
长期洗脑之后的自愿不是强奸，那还挺可怕的。
你长期洗脑这个怎么认定呢？你作为一个法官来说，如果说你来断案的时候，你说他是被长期洗脑，那么所自愿的，还是说他是在一般的状况下面自愿的？你这怎么来判断呢？洗脑的概念是什么？什么样的东西是洗脑？什么样的东西不是洗脑呢？
就在法庭上是没有洗脑的这种概念的。
对，
我觉得这个法律是不是对女性还是太苛刻了？
但是他姐姐现在是有拍了一些诊疗记录，这些诊疗记录上面是有一些关于他的身上的压伤、身体的这个淤青的一些记载的，还有包括他的什么肿胀啊这样的一些身体的状况，然后以及妇科医生是提取了他下体的这个精液，然后会做 DNA 的一个检测。
精液应该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吧？
对，他如果有伤痕，那是很这个还是有一些反抗啊，或者说是如果有一些这方面身体上面的一些证据，那是比较对他是比较有利的。
如果假设这些证据都已经成立了，像这样一个情况，他大概能判多少年呢？
如果是强奸罪名构成的话，就是只要构成，他就是3年以上、10年以下。如果情节严重的，比方说小孩子，情节很严重，他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创伤，如果说身上有重伤，或者是就是有比较严重的后果，情节也比较严重，长期的这样违背这个女孩子的意志的话，那么属于情节严重的话，就10年以上。强奸罪的最严重的后果是死刑的。
哦，可以判到死刑，这简直是我，这是我今天听到的最好的一个消息。
你不要听得太好，因为就在上个月，我看到的就是一个父亲就长期强奸自己的亲生女儿，然后这女儿只有8岁，然后最后给她判刑是顶格判12年，这已经是很严重的判了。你说那个死刑，我看到了，这种死刑的话是有一些包括组织这些那个小孩去，就是有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情节，买卖幼女啊。或者是组织他人来强奸啊，这种才会判到死刑。就一般的，如果是单个一个人的话，不太会的。
所以就是，如果说跟14周岁以下的女孩子发生性关系， 即使女孩子14周岁女孩子自愿的，也是构成强奸罪的，这种是肯定严判的，起码就是10年。
那现在如果是这个案子，他确实是存在强奸行为的话，他是在14周岁以上发生的，所以他是按照
要看他情节严不严重，要看他算是强奸一次还是算多次，还是有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包括女孩子现在的心灵创伤是不是这个强奸所造成的。所以如果是属于他认为是属于半推半就，或者说是认为就是说虽然构成强奸，但是可能情节不是很严重或者是什么的，那么可能就是3年到10年。如果认为情节很严重，多次的，然后对小孩子造成了很大的心灵创伤，情节很严重很恶劣，那么就是10年以上。
那这个人，这个鲍某，我看到他的资料显示他有中美两国的高级律师的这个资格，那他有可能是他还有美国的国籍对吗？
他就算是有美国国籍，他是在中国犯罪也是也是按照中国法律来的，因为他这种如果说是一个外国国籍，你在中国犯罪，如果是在3年以上的，像这种如果是强奸什么的，就3年以上的，也是要受中国法律的这样的一个制裁的。
还有一点就是，一个懂法的人犯罪，那会不会为他的这个罪行要付出更多呢？
他在做这个做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想好了怎么样规避法律？
对，他就不是一个平庸的恶，对吧？
但是还是看他所犯的这个罪吧，就是因为法律面前也是这个一样的嘛，你不能说他这个强奸罪跟他学不学法肯定没有关系嘛，对吧？对，只不过就是说他可能比较更狡猾，更会规避一点，那么可能这个主观上法官可能会觉得说这个恶劣程度稍微大一点，但是你要说就是因为他学法律，你要给他判就判重，那这个也
判重一点，
对，这个也不公平嘛，是吧？所以最终还是要看你的那个是犯的是什么罪嘛，这个跟你学什么还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
现在我最伤心的是已经看到了关于这个事情的一些阴谋论了，就像去年的时候你们还记得那个汤兰兰案吗？就是那个东北的农村的一个女孩汤兰兰，她指控了他们全村的11个人，包括自己的亲生父母、祖父祖母在内，就是说她从小遭到了集体的强奸。但是后来当时那个案子出来，因为太离奇，好多人都是表示质疑，觉得他在说谎，哪怕是当时公安机构已经法庭已经判了他们是强奸罪，然后那个当地的警方还帮他改了户口，改了名字，让他自己远走高飞到他乡去生活。到现在为止一直有对唐兰兰的案子的质疑，像今天这个案子也是，我已经看到有人说我们不妨分析一下这个鲍某他是什么身份，他是美国人，这一点还没有那个确凿啊，但是他是有美国工作的经历和这个美国的职业律师的资格，同时他还是在我们这个中美贸易战之后怎么样空降到这个某某大企业里面来的，所以他是跟美国是有点关系的，然后这个时候是整他肯定有什么别的就是政治方面的原因。那么这个因为这个女孩的这个指控，她的母亲的这举动都太过蹊跷，这个当中有可能不排除存在诬告，或者是有其他的什么迷局，已经有这种说法了。
这种阴谋论就是也没办法杜绝，那么肯定会有人会有这样的一些说法，但最重要我觉得是还是要看吧，因为现在警方肯定也比较重视了，所以也我觉得会去调查，那么警方如果说是很详细的去做一些调查的话，总归能够查出点什么东西出来的，那么就看最后警方调查出来的情况。那么还有就是既然这个认为是阴谋论嘛，这个鲍某这边的人包括其他一些人他也说了说这个是诽谤嘛，说这个是捏造诽谤，那么他也要提起诉讼，那我觉得最好，因为他要提起这个民事诉讼他也要拿出证据出来嘛，那么不管是怎么样，是警方也好或者是他通过民事诉讼他到法院去告这个是不是捏造，
事实进行诽谤，那么都要拿出证据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大家都把证据拿出来，总归就是可以有一个判断嘛。可能证据有不足的地方，但是都摆到台面上来，我觉得总归最终会有一个说法。最怕的就是
不了了之，
不了了之，只要这个还在法律的这个轨道上的，那么总归是大家能够看到一些东西，能够了解一些东西的。那如果说是大家都不关注 不管，那么这个事情警方也没有结论，那边民事方面也没有任何的说法，那么最后还是不了了之，那么那可能受害者这一方也是比较难过的。
说到不了了之，我就想起来去年那件新城控股的那个董事长猥亵儿童的事情，后来就不了了之了，现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结果。王帆律师知道这个是案件最后怎么样吗？
我好像也没注意到，没有看到后面有什么媒体上面一些报道，我好像也没关注到。
所以这就是我们比较伤心的一个现状，就关于不说少女了，就是光是这些孩子受侵害的案件，最后往往都是不了了之。而且有的时候这些媒体和这些公安机关会以这是保护未成年人隐私为由，就不再公开这个案件的后续了。但其实是不应该的，我觉得应该告诉我们
有一个说法。
对，得有个说法。
对对对，
包括像前两天在那个疫情期间，小朋友们都不上课的时候，就在我们青浦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园，市级示范园，一个男幼师猥亵小女孩，小女孩在家里面跟爸爸说了。如果不是因为在家里就不去上学，天天跟父母有这么多接触时间的话，这小女孩可能就不会说了。
是呀、啊、是呀、啊、
可能就永远都不知道了，可能这个男幼师他的这个魔爪就伸得越伸越长了。
是是是。
但是这些最后当时是说已经我当时看到这个还公告出的蛮快的，青浦已经出了公告说把这个男幼师给抓捕了的、但是后面怎么样了也没有说。我觉得最怕这些审判也都是悄悄进行的。
其实这种事应该要有一个说法，最起码最后是怎么判的，比方说认为这个构成还是不构成，最终要有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应该是要让公众知道的，因为这种都是公众比较关注的案子。如果说你可以具体的细节上面是隐私，但是结果不应该是隐私的。
所以我们是不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格桑，我们要持续的关注这个案件，可能中间的审判过程我们不知道，但至少我们应该要看到结果，或者要求有一个结果的公开。
可能这个事情这两天很有热度，大家都关心，然后过两天有新的事情以后，网上也不关心了，然后后面就也就不了了之了。所以我们应该是把这些事情都记在脑子里面，隔一段时间去问问看，去艾特一下那个烟台公安怎么样了，这事儿有下文了吗？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看一些美剧啊，或者是电影啊，就经常有这个人在查20年前的案子，然后在图书馆里面一大堆什么卷宗就查到了怎么怎么的人。我们现在普通人有没有这个可能，就是有一个什么网络呀、或者是公开的一个东西上面可以查到公安局啊，或者是法院审理过的一些案件的结果？
就是法院是有那种裁判公开网的，就是说判决以后的那个判决书，现在大部分都上网的，所以有裁判公开网，就是法院判决的案子。当然你是说那种未决的案子，就是在公安就是到现在为止没破案的案子，这个可能就是除非当时是媒体报道过的，不然的话就是我估计有很多的，这个公安也不见得会对外公布的，所以就是除非当时媒体关注过的，现在也有一些案子是那个到现在为止没结的，这个公开的途径可能不一定有，但是有些案子在某一些派出所公安局内有人是会知道的，有一些档案在，但是不一定大家都知道。
像这种未成年人的强奸案，如果是最后在私下里就是双方比如说和解了或者怎么样的话，会有一个下文出来吗？
如果说媒体关注的话有可能会有的，就是说如果说构成这个刑事案子构成强奸罪了，一般和解他也还是要判的，只不过和解是作为
可能会判的时候稍微轻一点吧，这个就不是和解你就能够，因为这是公诉案件嘛，公诉案件的话你和解只能说是他判刑的时候会考虑，法官会考虑稍微的有一些从轻或者是减轻的一些情节，所以已经你和不和解已经不影响最后的判刑了
啊，和解还是会判，
嗯，和解还是要判的，但是只不过判的时候可能会轻一点。现在我们的那个刑事案子当中有认罪认罚制度，就是说你认罪了你也认赔认罚，那么检察院就是在向法院提起的时候会对你从轻或者是减轻，向法院就是起诉的时候，那么法院也会考虑你认罪认罚，我就稍微判的轻一点，但是是公诉案子，公诉案子的话他肯定都是要判的，
嗯，
最后判决书一般是公开的。
对，那存不存在如果是这个案情属实，然后呢这个鲍某一手遮天势力很大又精通法律知识，最后让这个案件就悄悄的不了了之的。
不会，如果说都属实的话，我相信警方这么多人关注的话，警方也不会。
对，我相信现在已经这么多的人在关注，我觉得如果再不给我们一个交代，那可能我们肯定都每个人都不答应嘛。
对对对。嗯对，如果说是属实，除非就是说还查下来还真是没有任何的证据能够支持小女孩的说法，或者是就其他人的一些说法，就这就不清楚了，还是要看他最后调查下来的结果怎么样。
那我们之后还会持续关注这个案件，看到这个案件如果再有进一步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再来聊一次。
嗯，
好的好的
好的，
嗯，好，
谢谢王凡律师。
好的谢谢。
好，
嗯，再见
再见大家再见。